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7号星期五，也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向乌克兰政府表示美国力挺乌克兰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布林肯说，美国反对俄罗斯以鲁莽与侵略的行动向乌克兰边境部署重兵。布林肯此行是在俄军压境几个星期之后对乌克兰表示支持，但是美国并未有宣布对乌克兰新的军事援助。乌克兰是美国和俄罗斯博弈的一个焦点。俄罗斯在几个星期前向乌克兰边界是调集了10多万的大军，导致两国边界紧张局势严重升级，双方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国务卿布林肯4月中旬紧急前往北约，当时美国和北约一致谴责俄罗斯的举动，并且表示将会维护乌克兰的领土与主权完整。星期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时候就是这样。
We'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our security partnership in close collaboration with you to make sure that.
布林肯表示，他们将会继续强化两国之间的安全伙伴关系，并且同乌克兰保持紧密合作，以确保乌克兰能够抵御侵略。他们亦都知道俄罗斯已经从乌克兰边境撤出了一些部队，但是他们亦都看到当地仍然有大量的俄罗斯部队和设备。他们亦都非常之密切关注住局势。乌克兰希望尽快加入北约。莫斯科真是表示，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红线。美国总统拜登5月6号表示，中国透过大量的投资正在抢走美国的饭碗。他提出方案要对美国本土进行大量的投资，并且预计今年将会花费大约6000亿美元在购买美国货上面。拜登总统星期四前往路易斯安那州推广美国就业方案，他在查尔斯湖的考卡斯尔婆太桥前发表讲话。他表示，美国有成千上百的这样的桥梁急需要重新整建，而大多数美国退伍军人的医院亦都是50年前兴建。在他的美国就业方案当中，除了编列预算整修和兴建这样的基础建设，亦都要拓展未来的基础建设，包括宽带网络、电动车充电站等等。拜登总统说，美国过去几年疏于投资，令到中国迎头赶上，不能够让中国超越美国。
We used to invest.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this country, about 2.4% of all.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们曾经在这个国家投资大约2.4%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研发上面，而那些是令到他们成为了引领世界的国家，并且更新了研发。但是他们现时仅仅是投资0.7%，而中国正在抢走美国人的饭碗，他们抢走美国人的经济饭碗。他们在研发方面投资了数千亿美元。这个是为什么？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他们将会将全球的电动汽车市场，他们将会把持很多的产业，美国必须要与之竞争。欧盟星期四宣布计划允许美国、加拿大和挪威参加他们的军事流动性项目，这个将会是欧盟首次允许非成员国参加欧盟军事合作。在布鲁塞尔开会的欧盟成员国国防部长批准了这一项的计划，允许这三个北约成员国参加欧盟项目。这个项目的目的是减少官僚程序，加快部队以及装备在欧洲各地的移动。这个决定显示欧盟和北约之间的合作正在得到改善。德国国防部长卡伦鲍尔表示，确保部队能够在欧洲内进行跨越边境的移动，不单止是对欧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对北约亦都同样如此。北约方面已经表示，一旦同俄罗斯发生冲突，这一类的军事流动就十分重要。欧盟国防部长星期四还讨论了莫桑比克建立一个军事训练试验的计划，帮助莫桑比克政府打击伊斯兰极端分子。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四表示，目前还未有计划击落预计将会在这个星期尾从大气层回落的中国大型火箭的残余物。长征 5B 火箭在4月29号从中国海南岛发射升空，携带天河舱，该舱将会成为中国永久性空间站上面3名机组人员的居住区。天河号发射是完成了该站所需要的11个任务当中的第一个。奥斯汀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希望火箭能够降落在海洋里面，最新估计他们将会在星期六至星期日降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五表示，大多数来自中国火箭的碎片在重新进入大气层的时候将会被焚烧，不会造成任何的伤害。美国已经表示，他们将会致力于解决由于空间碎片而造成的拥堵风险，并且是希望同国际社会合作，促进领导力以及是负责任的太空行为。四月份中国出口出乎意料地加速增长，进口增长达到十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是有分析认为中国出口已经接近周期性的峰值。中国海关总署在星期五表示，以美元计算的出口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32.3%，至到2630.2亿美元，超过了分析师预期的 24.1%， 以及是3月份报告的 30.6% 的增长。分析师说，美国经济复苏迅猛，其他国家的工厂生产受到新冠病毒的打击而停滞不前，从而支撑了对中国制造商品的需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因为港版国安法被还押，民主党前主席胡志伟获法院短暂保释丁富忧。因为参与去年香港民主派35+初选被控港版国安法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民主党前主席胡志伟被还押超过4个月，他较早前向惩教署申请为刚刚离世的父亲奔丧，被懲教署以保安風險為由拒絕。署方還建議為胡志偉提供視像喪禮，被家屬拒絕。胡志偉在星期五早上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法官以人道理由批准胡志偉短暫保釋外出為父親奔喪，期間需要遵守特定的條件。有學者分析，事件反映出香港政府在國安法之下缺乏人性考慮，官員處事零左勿右，今次可能在輿論大力的反彈之下才容許胡志偉短暫保釋，而這次法庭例外的安排更加反映香港越來越大陸化。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香港民主党前主席和前立法会议员胡志伟，因为参与去年香港民主派立法会35+初选，今年1月6号成为警方国安处大搜捕的被捕人之一。他因为涉及另一宗案件没有交出 BNO 护照，违反保释条件，由当日开始被取消保释，需要还押拘留所。胡志伟2月28号和另外46名参与民主派初选人士被警方正式控告港区国安法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法庭拒绝保释，还押至今超过4个月。还押期间，胡志伟高龄92岁的父亲4月中病危，他申请外出探望父亲被惩教署拒绝。四月中胡志伟父亲病逝，定于星期五，即是5月7号晚撤令。胡志伟申请为刚离世的父亲奔丧，被惩教署以保安风险为理由拒绝。署方建议为胡志伟提供视像丧礼，被家属拒绝，更加引起社会各界哗然。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星期四，即5月6号撰文表示，中国大陆都有容许在囚人士甚至容许死囚基圣德外出奔丧的先例。刘梦熊表示，大家不妨比对一下未审未判未定罪的胡志伟的控罪和当时身为死囚的基圣德的控罪相比，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他质疑为什么基圣德尚且可以获准出席他父亲的丧礼，而胡志伟就不获通融。刘梦熊表示，必须指出人在做天在看，一国两制是香港在做，台湾在看，世界在看。如今在温和反对派胡志伟奔赴丧事件上，港府取态如此不近人情，一叶知秋，台湾的国民党、民进党和他们的支持者将会怎样看，国际社会将会怎样看，如此作派对一国两制究竟是建设抑或破坏。胡志伟星期五，即是5月7号在高等法院申请保释，由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处理， 他聽取雙方陳詞之後，以人道理由批准胡志偉可以在特定條件之下短暫獲准保釋前往奔喪。代表律政司的高級檢控官羅天偉表示，與申請方開庭之前作出商討，以及申請方改變申請理據並且作出新的承諾之後，律政司一方基於人道理由，在不涉及任何法律理據的考慮之下，同意胡志偉可以短暫保釋。法庭上提及的保釋條件包括喪禮以私人形式舉行，只限於家人出席，胡志偉不得以任何方式與不相關的人士溝通。羅天偉重申，律政司一方無意挑戰懲教署拒絕胡志偉奔喪申請的決定。他又透露，懲教署在作出相關決定之前，曾經進行實地考察，最後基於保安理由拒絕胡志偉的申請。法官杜麗冰表示，明白懲教署一方的決定，他認為有人網上號召到喪禮支持，對胡志偉不利，因為涉及較高安全風險。杜麗冰又讚賞律政司作出特別安排，同意胡志偉短暫保釋的決定，非常富有同情心。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樂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胡志偉因為國安法未審先囚，他目前只是被拘留，而相關的國安法案件仍然未正式審訊，因此輿論的反應對懲教署拒絕胡志偉外出為父親奔喪都會覺得是港府在國安法之下缺乏人性考慮，尤其是署方提出為胡志偉提供視像奔喪，更加是令人咋舌。
政府冇人性到一個點咧，就係、連一個咁卑微，但係係一個好講任何一個人，如果你尊重人，不論係胡志偉嘅家人，乃至到胡志偉嘅本人，我哋唔會認為咧政府係可以拒絕，乃至到咧係出述咧話我哋可以視像去幫胡志偉去參加呢一個嘅即係佢父親嘅喪禮，去做瞻仰遺容。我想聽到令人咋舌的，即是這些政府的所謂表現出來的小聰明，是完全是暴露了整個政權本質。他認定了胡志偉是國家的敵人呢，於是乎就會褫奪他所有最基本的人的尊嚴。
陳家樂表示，今次事件亦都反映港區國安法有如一本無字天書，以國安之名禁區處處，不准做、不准考慮，甚至不可以提出的事項，竟然包括為父親奔喪。他認為以特首林鄭月娥為首的官員處事零左勿右，今次可能是在輿論大力反彈之下，才容許胡志偉短暫保釋。
而要用到九牛二虎之力，可能是輿情的大力的反彈，先至咧係容許咁做。咁亦都反映出咧，即係香港呢一邊啊，話得事嘅所謂官員們咧，特別係林鄭月娥為首嘅成個政府咧，本身而家走嘅方向咧，就係我寧願係去寧願係走最極端嘅位置，係寧左勿右啦，係嘛？是寧攬勿缺啦，用盡所有方法，希望咧就係想保住自己，唔好有機會被可能係左報或者係被人民日報去批評，去話佢有啲咩不是嘅地方。咁所以你見到其實今時今日呢個政府係咪真係有自己嘅判斷能力咧？我相信連呢個最基本嘅判斷能力都已經冇咗。
陈家乐表示，他担心经过今次胡志伟事件，国安法引起的寒蝉效应可能变本加厉，践踏个人最基本的尊严。
我亦都好担心一样嘢咧，就系嗰啲寒蝉嘅效应咧。意思即系话咩咧？就系透过呢一次呢一个经此一役啊，透过经此一役，透过今次事件，其实都令到更加多嘅即系权贵认为，嗱，你试下触犯呢个国安法嚟试下嗱。做一些政權不喜歡 的事，或者說一些政權不適聽的說話，是可以去到多盡呢？那用胡志偉來做一個的例子，做一個的殺雞儆猴的示範的作用，是進一步呢是去叫做禁低香港人對於整個政府 嗰種嘅即係以為可以同佢去根據一個法律嘅程序又好，或者尋求一個公義嘅方法都好咧，去到揾翻個道理出嚟咧，係已經冇可能啦。反而調翻轉見到咧，就係呢個政府咧係無所不用其極咁樣咧，去到踐踏最基本嘅人嘅尊嚴。
陈家洛表示，法官今次以例外的情况给予胡志伟短暂保释，他认为并不是公道，亦都反映一国两制已经被扭曲。
一国两制本身已经是被扭曲，已经被完全践踏到体无完肤，即是已经认不出的了，已经去到一个点。那今次的司法制度，你可以说一个法官给一个机会他，但大家要留意这个是一个很例外、很例外的情况。咁你用例外嘅情況本身並不是公道的。原來個政府或者個司法機關都同意咧，嗰、那個嘅標準就係唔准佢出去，點都唔准佢出去。不今次好啦，俾你出去啦咁。咁呢種特別嘅例外嘅安排咧，本身係反映出咧，其實個標準已經係進一步收緊，去到所有以國安之名係被逮捕、被拘留嘅人士咧，基本上等於第一剝奪政治權利。但亦都剝奪咗佢最基本嘅公民權利。第三，甚至乎咧可以話剝奪埋佢最基本嘅人嘅尊嚴。
陳家洛又表示，今次法庭容許胡志偉短暫保釋，唔會改變外界，尤其係國際社會認為國安法係打壓香港民主運動，甚至令香港越嚟越大陸化。
正我相信世界各地喺呢一件事上邊咧，係會繼續發酵咧，俾世界進一步去認識。所謂國家安全啊，所謂國家安全，其實係一個打壓緊即係反對嘅運動、民主運動嘅一個嘅一步棋。咁而呢步棋喺香港政府手中嘅應用嘅時候咧，其實應用嘅方法咧係只係越嚟越係激進，越嚟越係叫獨立，而係冇任何嘅空間俾人可以幻想得到咧。係會有一個所謂將來嘅選舉可以再去穩定翻啦，將來選舉可以有真正嘅選擇啦，將來嘅管治會更加上軌道啦。我完全覺得我哋向緊呢啲方向走，我只係覺得我哋而家咧係俾即係急速嘅大陸化，而係零左勿右嘅大陸化。咁呢一種嘅發展咧，其實絕對係搞死緊香港。
民主黨主席羅建熙星期五朝頭早接受網台 D18 節目訪問，表示一開始有懷疑國安法之下胡志偉向法庭申請保釋是不是可行，而法官批准胡志偉短暫保釋為父親奔喪。他認為無論如何都算是圓滿地處理今次事件，對胡志偉來說都是相當重要。
我都好疑惑嘅，咁但系我谂佢而家阿杜丽冰嗰个做法就系、是，总之佢俾个极，即系俾个短时间你，咁短时间里边你就可能我唔知佢会点样安排啦，咁但系可能系好短时间里边，会觉得你嗰、那个咁短嘅时间里边咧就唔会可以接触到其他人，即系你见到佢个保释条件啦咁样咁你唔会接触到其他人嘅话，咁就可能会系叫做。冇咁大嘅國家安全威脅，佢我唔知佢係咪咁樣去演繹啦。咁但係即係我諗 whatever reason 啦，即係我覺得即係可以最後個結果係叫做圓滿咁樣去處理到呢次嘅事咧。咁我覺得都係即係我諗對智慧嚟講都係重要嘅。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从美国到欧洲，以至亚洲和澳大利亚，中国不断挑战国际秩序的行为正遭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反对和抵制。七国集团 G7 外长星期三5月5号在伦敦呼吁中国尊重人权和基本的自由，并且谴责发生在新疆和西藏的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以及中国任意胁迫性的经济政策。在星期二，欧盟贸易官员表示将会暂停批准中欧投资协议的工作。亦都在星期二，印度发布参与 5G 试验网络设备供应商名单，华为和中兴都不在其列。更早的前一日，澳大利亚说正在审查一家中国公司对达尔文港有争议的租约。法事人士说欧洲国家不再天真了，已经缓慢地意识到中国的威胁， 尤其是中國對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威脅。對歐洲來說，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是保障歐洲繁榮和安全的工具。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施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七國集團外長在5月5日在倫敦呼籲中國尊重人權以及基本自由，並且譴責發生在新疆以及西藏的侵犯以及踐踏人權行為，以及中國任意脅迫性的經濟政策。星期二，歐盟貿易官員表示將會暫停批准中歐投資協議的工作，亦就是在星期二，印度發布參與 5G 試驗的網絡設備供應商的名單，華為和中興不在其列。更加早的一日前，澳大利亞表示正在審查一家中國公司對達爾文港有爭議的租約。分析人士說，歐洲國家不再天真，已經緩慢地意識到中國的威脅，尤其是中國對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威脅。對歐洲來說，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是保障歐洲繁榮以及安全的工具。七國集團外長在星期三舉行了兩年以來的首次面對面會議之後，呼籲中國尊重人權以及基本自由。外長在會面之後聯合聲明當中表示，他們呼籲中國依據他們國際以及國內法所規定的義務，尊重人權以及基本自由。七國是七國集團外長會面的主要議題之一。彭博通訊社援引不願意透露姓名的與會外交官員的講話，七國官員星期二用了大約90分鐘的時間討論了中國如何利用一帶一路倡議和其他經濟手段脅迫其他的國家按他們的意願行事的行為。在星期三，外長亦都考慮美國提出的一項應對白宮認為中國經濟脅迫行為的提議。報道援引另外一位外交官員表示，美國希望建立一個七國集團以及其他利益有關方參與的協商機制，以確保對中國的舉動作出協調一致的反應，並且以此來增加七國集團的韌性。這次的七國外長會議正值是德國、意大利和法國對中國的政策逐漸強硬，日漸趨近美國的對華政策的立場的時候，拜登政府視中國為美國的最大挑戰。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近日在接受媒體專訪的時候表示，中國政府對內越來越壓制，對外則是越來越咄咄逼人，而美國必須要挺身捍衛基於秩序的國際規則。今年2月，意大利新政府上台之後，對中國的政策亦都越來越強硬。意大利政府4月阻止了中國收購了一間意大利半導體的公司。不單止如此，意大利還在半導體、汽車、鋼鐵產業等領域對中國的收購築起了籬笆以及城牆。德國外長馬斯在3月呼籲西方國家共同反制中國以及俄羅斯，他說國際局勢的變化令到西方面臨著日益嚴峻的挑戰，平等的競爭環境不復存在，並且正在走向對抗。媒體預測默克爾9月份卸任之後，他的繼任者很可能會對中國採取更為強硬的手段。中國與法國的關係亦都有啲嘅緊張。今年3月，中國駐法國大使館指責一名法國研究人員係小流民，亦都係噴子，原因就係佢批評中國對台灣嘅政策。北京嘅做法引起咗國際社會嘅強烈批評，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係被召見。法國軍事學院戰略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雷高星期三響美國智庫2049計劃研究所舉辦嘅一場有關歐美如何共同應對中國的研討會上變化，歐洲人意識到中國的威脅不單止是局限在亞太地區，亦都侵蝕到了歐洲大陸。他說歐洲國家正在維護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方面和拜登政府利益相通。他說歐洲的政治架構非常獨特，在很多方面都是很脆弱，同時面臨著內部以及外部的挑戰。多边主义以及是国际制度是保障欧洲安全以及繁荣的根本工具，是欧洲保持经济、科技、创新以及军事力量的驱动力。欧洲不是封建邦国，亦都不是帝国，它是象征着法制。拜登总统自竞选之日起就表示，他将会多边主义以及加强和盟友以及伙伴的合作置于自己外交政策的中心，这个是与前总统特朗普被视为是单打独斗的方式不同。雷高說特朗普單邊主義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歐洲和美國在過去四年當中的分歧。歐洲對中國的警惕性並非是剛剛開始，而 2019年3月，欧盟委员会嘅一份文件喺度承认中国系合作伙伴嘅同时，首次称中国系系统性竞争对手。法国、德国以及英国等国家随后分别加强咗对外资，包括系中国在内嘅投资并且并购嘅审查。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好多嘅欧洲公司因为股票嘅下跌，沦为收购嘅目标。欧洲各国官员更加是加大了对资产保护的力度。法国军事学院的雷高话，对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大国来讲，除了担心中国在欧洲大陆的做法之外，中国在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的做法，譬如是用非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不尊重协议、违背自由航行原则的做法，即是直接影响着他们在亚太地区的利益。英国、法国、德国近期先后宣布派艦艇通過南中國海行使航行自由的權利。歐盟最近對中國最大的頂回動作，可能是暫停批准中歐投資協議的工作。去年12月底，在德國的最後推動之下，歐盟和中國趕在拜登政府上台前簽署了中歐全面投資協定。協定的簽署被中國視為是突破美國圍堵的重要外交勝利。歐盟委員會執行副主席兼貿易專員东布罗夫斯基斯星期二5月4号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候表示，他们如今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暂停了来自欧洲委员会这边的政治外展活动。他表示，很明显鉴于目前欧盟对中国实施制裁，而中国实施反制裁，包括针对欧洲议会成员的反制裁，这样的环境不利于批准协定。3月22号欧盟和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联手就中国政权侵犯新疆维吾尔人权问题对中共官员以及实体实施制裁，中共迅速作出回应，宣布对欧洲10名个人，包括欧洲议员、学者以及系4个的实体制裁，其中包括要对中欧投资协定的投票的欧洲议员。中共的做法在欧洲引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至少8个欧洲国家召集中国驻所在地的国家的大使。东布罗夫斯基斯是仲对法新社话，批准协议的努力实际上将取决于更加广泛的欧洲中国关系将如何演变。在北京宣布对欧盟多位个人以及实体进行制裁之后，欧洲议会的多位政治家表示，一定要否决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让其胎死腹中。除此之外，欧盟亦都在采取行动减少在关键领域对中国的依赖。路透社的报道说，欧盟这个星期将会公布工业行动计划，旨在是减少6个战略领域对中国和其他外国供应商的依赖，包括原材料、原料药、半导体、电池、氢能以及是云计算等领先技术。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贝纳对美国之音说，如果继续和中国加大商业合作，将会发出错误的信号，证明人权和国际法对欧盟不重要。他说，北京在欧盟关注的关键问题上未有作出足够的改变，北京又一再被证明是一个不断侵犯人权以及国际法的国家。除此之外，欧盟还决定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4月19号欧盟理事会发布了印太地区合作战略决议，目的是在区域动荡的时候确保区域稳定、安全、繁荣以及可持续发展。决议表示，欧盟寻求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公平的竞争场地、开放的公平贸易投资环境、加强抵御能力、应对气候变化等等。决议还表示，要恪守国际法的自由开放海洋航行路线，将会持续在安全以及国防议题上面开拓合作。决议呼吁27个成员国和印太地区的伙伴一起解决这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决议未有提到中国，欧盟的外交官亦都强调，决议并非针对中国。不过欧盟印太战略当中的很多方面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策类似，尤其是在自由航行、安全以及贸易多元化等方面。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国际关系教授庞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欧盟之所以要推出印太战略，是因为欧盟必须要对印太地区日益改变的现状作出回应。他表示，每一个谈论印太地区的人都必须要谈到中国，这个是现实的。法国、德国和荷兰在之前已经制定了深化与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关系的方案。除了西欧国家的关系，除了同西欧国家的关系转硬之外，中国拉拢中东欧的国家的努力亦都受挫。 2月9日，中国同中东欧国家举行视频峰会。虽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亲自出席会议，但是立陶宛、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国家同罗马尼亚的国家领导人决定回绝中国的邀请，派遣较低级的官员与会。有关事件对中国的抵制，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帕蒂专门写了一本书，名叫《是中国如何失败世界顶回中国的全球野心》。他最近在这本书的发布会上说，他是认为其他主要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意识到在贸易、投资、金融和技术方面和中国接触确实是带来利益，但是同时亦都会威胁一个国家的长期的竞争力，甚至他们的外交和国防政策的自主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今年世界新闻自由日之际，俄罗斯新闻界却正遭受罕见的打压。2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传媒同行在一封公开信上签署，他们呼吁普京当局停止迫害独立传媒，同时表达对陷入困境的一批俄罗斯传媒和记者的支持。公开信关注到俄罗斯新闻自由刚度过最差的一个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在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这一日，来自超过60个国家250多名新闻记者发表联署公开信，呼吁关注俄罗斯新闻自由状况。这封信呼吁俄罗斯政府遵守1998年签署的人权公约，承担起保护和捍卫言论自由的责任。这封公开信的签名者来自欧美和中东各地，包括英国卫报、美国华盛顿邮报、法国世界报等很多全球主要媒体记者。公开信特别提到目前遭受当局迫害的3间俄罗斯独立媒体见解、网络杂志、网络杂志麦道萨和另一间网络媒体重要历史。这封公开信发表在见解网络杂志之上。对俄罗斯新闻界来讲，刚刚过去的4月份成为最黑暗和最差的月份。上面提到的这3间媒体首当其冲。见解杂志的4名编辑目前被软禁。警方在4月14日搜查了这些编辑和他们父母的住宅，当局指控他们怂恿未成年人从事有害身体健康的活动，他们有可能会被判处3年徒刑。当局的证据是见解杂志1月份发表的一段视频，这段视频批评大学校方非法开除1月份参加支持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示威的大学生。见解杂志在年轻人尤其大学校园当中极具影响力，雜誌的編輯都是20多歲已經畢業或者在學的大學生。雜誌的編輯認為有關的指控只是藉口，當局不滿雜誌長期關注俄羅斯大中學校的學生和教師因為參加反對派活動而被校方開除和解雇。警方在4月9日搜查了網絡媒體重要歷史主編阿寧的住所。阿寧擅長撰寫有組織犯罪腐敗題材的調查報導，多次獲得國際和俄羅斯新聞界大獎，在俄羅斯記者圈內非常出名。7个多小时的搜查之後，警察拎走了他的電腦、手機和很多文件資料，還審問了阿寧。警方針對阿寧的行動起源於5年前對他侵犯他人私隱權的指控，這個可能導致他隨時被正式拘捕。阿寧當時作為俄羅斯大報申報的記者，曾經發表了長篇調查報導，涉及俄羅斯石油公司總裁謝欽以及謝欽當時年輕的太太奧利加·羅日科娃使用豪華遊艇。這艘造價達到1億美元的豪華遊艇特別被命名為奧利加公主號。在這篇報導當中，記者阿寧使用了奧利加·羅日科娃在社交媒體上的一張身穿泳裝在遊艇上擺弄姿勢的照片。當局認為目前已經是謝欽前妻的奧利加·羅日科娃的私隱權受到侵犯。謝欽較早前在聖彼得堡市政府的時候就跟隨普京，被認為是普京最核心的親信成員之一，更加有人指他是普京之後俄羅斯今日最有權勢和影響力的人。記者阿寧最近撰文說，幾年來他和申報的部分同事記者一直受到俄羅斯安全部門的監視，包括他們的電話和電郵。網絡媒體麥道薩幾日之前緊急求救，呼籲讀者能夠付定期費用或者臨時訂閱這間媒體。麥道薩說，當局在4月23日將這間媒體列入到外國代理人名單之後，多數的廣告商立即終止合作。麥道薩面臨生存危機，當局想將這間媒體置於死地。这间媒体说，为了减少开支，他们已经不再租任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工资亦被削减30%至50%。 俄罗斯当局去年首次将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电台列入到外国代理人名单当中。跟着下来，多名记者包括为自由电台撰稿的记者和人权活动人士都被列为外国代理人。白道萨因此成为一间被列为外国代理人的主要媒体。白道萨最近的报道为限制部分媒体的影响，当局计划将绝大多数针对俄罗斯受众的外国媒体都列到外国代理人当中。在没几年之前由普京主持的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曾经对此加以讨论。普京在4月30号仲签署命令，针对那些转发这些媒体资料但没有标签外国代理人标志的媒体、机构、负责人和个人，处以不同程度的罚款和其他处罚。博杜萨2014年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登记注册，随着普京政权加紧政治迫害，波罗的海三国同属斯拉夫文化圈的捷克正成为很多俄罗斯逃亡人士和媒体的聚集地。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认为，拉脱维亚是北约和欧盟成员，更加邻近俄罗斯，里加和莫斯科的交通联系极为方便，媒体在当地活动既方便更安全。尼科里斯基说，白道萨的一部分记者在俄罗斯工作，骨干力量就留在里加，他们这些人都是2011年反普京浪潮之后前往拉脱维亚的。他说，尼科里斯基说，这个可能是目前为数不多在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一家媒体。虽然白道萨将编辑部设在距离俄罗斯没几远的国外，但其实这个是一家地地道道的俄罗斯媒体。白道萨的总裁和创办人是俄罗斯著名媒体人加里娜·季姆琴科，他多年前曾经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网络媒体斯大网的主编。但是这间俄罗斯媒体的老板亲哈里姆林宫的财阀马穆特并不喜欢季姆琴科的编辑立场，而将他辞退。斯大网的多数记者当时跟随季姆琴科一起辞职，后来他们前往里加另起炉灶，创办了麦道萨。和麦道萨等媒体比较，俄罗斯地方的部分媒体因为不出名，被关注较少，他们的处境更为艰难。在俄罗斯煤炭基地西伯利亚的克默罗沃州，当地一间媒体的主编祖布科娃因为不断遭受人身安全威胁，在4月份亦被迫逃离俄罗斯。祖布科娃长期关注当地煤炭开采的污染环境，因此而造成的居民健康、残疾人等议题。他还揭露过当地的贪污情况，并且组织过民众请愿示威。位于伏尔加河畔夏洛夫哥罗德市的女记者斯拉维娜去年10月在当地内务部门前自焚身亡，中事件曾经轰动全国。斯拉维娜是当地一间网络媒体的主编，当局指控他发表的文章侮辱政府，又不满他参加反对派示威活动，他因此不断被罚款，罪所多次被搜查。在巨大压力之下，在完全陷入绝望的斯拉维娜留下的遗言当中说，俄罗斯联邦应该要对他的死负责。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在美国进入五月份的亚太裔美国人权统月之际，多位美国亚裔商界领袖星期一5月3号启动一项2亿5千万美元的计划，抗击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歧视、诽谤和暴力，并推动亚裔社区的归属感和繁荣。这个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项专门用以扶持亚太裔社区的慈善活动。亚裔美国人基金会的董事包括了对冲基金喜马拉雅资本的创办人李禄、阿里巴巴集团副主席蔡纯顺、亚虎公司联合创办人杨志远等亚裔商界人士，他们将共向该基金捐款1亿2500万美元。此外，可口可乐、沃尔玛、花旗集团、亚马逊、瑞银集团、美国国家篮球协会等企业将另向该基金会捐款1亿2500万美元。该基金会计划将首批捐款用于反仇恨、教育以及数据蒐集和研究项目，其中包括停止针对亚太裔仇恨组织捐助100万美元。该组织从去年开始建立一个追踪反亚裔仇恨犯罪的数据库， 目前亞裔美國人約佔美國人口的6%，但亞裔社區收到的慈善捐款佔比例不到0.5%。亞裔美國人基金會致力於填補這個制約亞太裔社區發展的鴻溝。該基金會主席索納沙亞日前在接受路透社採訪時說，亞裔美國人基金會要打破模範少數族裔迷思，即認為亞裔美國人是成功不需要幫助。他指出，只有1.5%的美國公司高層管理人員是亞太裔，很多亞裔美國人面臨歧視、貧困和邊緣化。我們希望我們的社區被看到，沙亞是這樣說的。他說，我們希望確保他們有發言權。自新冠疫情以來針對亞裔美國人的暴力事件激增，根據加州州立大學聖貝納迪諾分校仇恨與極端主義研究中心的數據，過去一年全美國針對亞裔美國人的仇恨犯罪增加了169%，其中紐約市就激增達到223%。除此之外，亞裔社區還面臨嚴重的經濟分化，譬如研究中心數據顯示，在美國所有族裔群體中，最富有的10%和最貧窮的10%之間的收入差距最大的族群就是亞裔。另外，亞裔在美國政治中的代表性也明顯不足，譬如國會中只有3%的席位是由亞裔佔據。亞裔美國人基金會未來將會支持對抗仇恨組織創建反映亞太裔社區歷史貢獻的學校課程，資助展示亞裔經歷的藝術、電影和傳媒，並投資數據驅動的研究來幫助政策制定和倡導。該基金會的顧問委員會包括了籃球運動員林書豪、前美國國務卿康多利澤賴斯、前世界銀行行長金融等各界的知名人士。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日前通過戰略競爭法案，應對中國的挑戰。重量級的中國經濟觀察人士稱，中國背棄過去奉行的韜光養晦、決不當頭的策略，用咄咄逼人的態勢取而代之，未來全球經濟的發展環境會更加困難的，競爭程度亦都會白熱化，甚至越嚟越趨於冷戰，因此必須要妥善管控好呢一種戰略嘅競爭。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楊明發自華盛頓嘅報導。
美國參議院外委會日前通過戰略競爭法案，應對中國嘅挑戰。重量級嘅中國經濟觀察人士話，中國背棄過去奉行嘅韜光養晦、決不當頭嘅策略，用咄咄逼人之勢取而代之，未來全球經濟嘅發展環境會更加困難，競爭程度亦都會白熱化，甚至越嚟越趨於冷戰，因此必須要妥善管控呢一種嘅戰略競爭。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上個星期以幾乎全票支持的表決的結果，通過了針對中國的戰略競爭法案。這個跨黨派的法案為美國外交、經貿和人權等方面制定藍圖，提供資源，以便與中國展開競爭。外委會主席梅亂德斯說，這項的前所未有的立法將會讓美國終於可以在權力、政治、外交、創新、軍事甚至文化等每個維度面對中國的挑戰，重建美國的領導地位，增強美國在競爭當中勝過中國的能力。這個不是因為美國希望這樣或者是有意製造，而是因為北京過去和現在所作出的選擇。中國對這項提升美國與中國競爭力的法案是表示強烈的不滿。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4月22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說，這個法案渲染中國威脅論，大肆鼓吹美國開展全面對華戰略競爭，充斥著陳舊的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觀念。他說這個法案通篇是針對中國，以中國為對手，難道美國發展的目的就是為了在競爭當中打敗中國嗎？觀察人士說，過去幾十年以來，中國經濟的崛起、國力的壯大、軍力的提升、東中國海的咄咄逼人的凌虐的行為、對領土主權爭議、鄰國的威嚇、對台灣的軍事威脅、對香港的民主法治的踐踏、對國內維吾爾人、少數民族和異見人士的鎮壓，一種戰狼式的行為，是給予區域的安全與穩定造成威脅，並且是危及美國印太戰略。此外，中國長期以來被認為竊取美國企業的知識產權和商業秘密，強迫美國公司技術轉讓，對美國貿易巨額順差持續擴大，限制美國企業進入金融等領域市場，使到美國處於一個不公平的競爭的環境。 中国独立经济学家龚胜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战略竞争法案是民主共和两党跨党派形成的高度一致的共识，在240多年的历史上绝无仅有，亦都是对过去大约40年中美贸易关系作出新的战略部署。
这个部署揭示了中国和美国的贸易不可能走以前走的这种路径了。
他说这个部署揭示了中国和美国的贸易不可能再走以前走的路径，无论在货币定在贸易或者是军事竞争以及国家与国家在全球新方略的方面。龚胜利还说，战略竞争法案实施之后，美国能够继续站在制高点上，在经济的竞争上和中国划清不同的路径，并且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作出反制。他说未来国与国的竞争关键是在于谁能够位居制高点上，好像是芯片、人工智能以及人造卫星等，谁掌握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左右未来世界经济的走向。他预计美中两国在未来的全球经济发展的进程当中，在某些方面仍然会有一些合作，但是合作的领域是会越来越少，竞争方面就越来越多，而且竞争的程度是会越来越白热化，水火不容。纵观过去近50年美中关系发展的轨迹，是可以发现美国从1972年尼克松时代与中国的破冰接触，到卡特时代的1979年1月1号美中建交，到克林顿时代的1994年全面接触，人权与经贸脱欧，到小布殊时代的2001年从中国威胁论演化到中国责任论，到奥巴马时代的2011年积极合作与全面的美中关系，再到特朗普时代的2017年12月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美国从初期让中国在他们的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当中是搭顺风车，希望中国人民的经济自由、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促成中国的政治转变和改革的良好愿望是全部落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的财力反而为中国在政治上施压，在军事上恐吓，在经济上制裁弱小邻国、邻邦甚至发达民主国家提供了雄厚的资源。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495亿美元一举跃升到2020年 14.7 万亿美元，列举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的发展之快、增幅之大前所未有。中国在世界经济当中的作用和影响力亦都随着它的国力的强盛越来越大。前澳大利亚总理、现任美国亚洲协会会长陆克文4月22号在哈佛大学中国社会和经济论坛的一个网上的研讨会上说，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过去的全球化进程当中，美国是老大，中国是老二。他认为事实上美中之间出现战略竞争是因为中国经济体量是比过去庞大很多，中国以这样或者那种的形式实现经济平等，即是说是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前景很大，在区域的范围中国也都已经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军事平等，虽然在全球范围内美国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全球军事大国。此外，在中国国内和国外的价值观和利益方面，习近平刻意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政策。他说针对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特朗普政府期间起初是以贸易战来到应对，到拜登政府上台之后，美国的战略竞争学说扩大到双边关系的其他的维度。陆克文强调，中国背弃过去奉行的韬光养晦、绝不当头、传统的谦虚等发展的策略，令到外界质疑。有鉴于此，陆克文为美中如何应对这些客观的驱动因素提出了可控战略竞争的理念，包括承认两国在经济、两军以及两种意识形态体系现在正是在一系列不同的领域直接竞争。他说他们都知道国方的核心的利益以及中国对这些核心利益的定义，包括台湾、南中国海、东中国海以及内政问题，大家亦都知道美国的核心利益，这个就是双方冲突的问题所在。陆克文认为，通过在内部相互承认红线和管理这些红线的协议，美中就能够继续为两国关系的其他部分创造足够的战略的稳定性，而这种战略坦诚带来的稳定有利于更好地管控其他关键的国家安全政策、经济政策、贸易、投资、技术等领域以及意识形态辩论。在基于规则的管控之下，这些的领域是竞争性的，但是不会产生危机、冲突或者战争。 對於美中兩國應該怎樣管控戰略競爭，洛克文的結論是白宮和中南海的最高層要有這種協商的框架和機制，由兩個政府的關鍵兩三個人來管理這個機制，這樣我們就是不會以危機告終，不會意外地出現不穩定導致衝突並且最終導致戰爭的可能性，在這個框架之內就有機會在一個競爭激烈的環境當中推進各方的經濟利益。勞倫斯·薩默斯在克林頓政府任內擔任美國財政部長，目前是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他是參加4月22日哈佛大學中國社會和經濟論壇網上研討的另外一位重量級專家。他說中國用一代人的時間實現了從過去只能夠生產單車發展到是能夠製造量子電腦，因此中國需要在當今全球經濟當中發揮不同的作用。他認為雖然中國在很多方面對美國是一個挑戰，但是新的冷戰並非不可避免，因為一旦發生冷戰結果將會是災難性的，因此美中兩國應該找出一個與冷戰不同的方式解決雙方之間的問題。他說鑑於我們的民主多元政治的性質以及中國的政治演變不可避免的不確定的因素，但他不認為美國能夠用現成的手段達成長期的框架，因為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夠作出可以自信地長期依賴的承諾，因此美中兩國都應該表明雙方願望的局限性，表明是對對方實力的相互尊重，這個將會為我們提供推動關係的最好的前景。不過薩默斯警告說，前一段時間中國咄咄不人的戰狼外交聲音在美國人聽起上來是幾咁凶險不祥，鼓動中國民族主義的言論是幾咁令人震驚，這些聲音和言論就好像一些美國人發出的新冷戰到來的聲音一樣，令人是深感憂慮。因此他認為和幾年前相比，中國展開國際外交活動正是變得更加困難。此外，美國南卡大學艾肯商學院港籍教授謝田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的經濟崛起，尤其是過去幾年來中國大力推動的一帶一路倡議，具有一定的侵略性，掠奪尤其是一些發展中國家的資源，污染當地的環境，加重了有關係國家的債務的負擔。中國經濟增長亦都建立在對美國的不公平上面，包括長期貿易逆差、偷竊美國的技術。
但這種經濟法確實比較有必要，在这个时候至少也是让人们认识到了中共在这个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一种角色。中共它不是一个，
他说现在出台这个战略竞争法案很有必要，在这个时候至少让人认识到中共在国际经济秩序当中不是一个良善的伙伴，积极的参与者，实际上是在这里挑战规则、破坏规则，不满意现在的国际经济的秩序，重新制定新的规则，挑战美国的地位。謝田教授說，中國在國際事務上在全球經濟發展的進程當中對美國的威脅和挑戰已經觸發了新冷戰，
而中國和美國這個呢，我認為已經在進行之中。
他說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冷戰已經在進行之中，無論是從雙方政府首腦的意願，還有互相威脅的程度、傷害的程度和規模，這種經濟上的冷戰實際上已經是在這裡進行之中。前中國財政部副部長、現任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行長金立群亦都參加了日前哈佛大學中國社會和經濟論壇的網上研討會。他說中國和美國沒有任何理由陷入競爭和衝突，更加不要說軍事的對抗。他說中國領導人多次地強調中國不尋求對抗，亦都無意在國際舞台上挑戰美國，但他強調中國在全球經濟當中的確能夠發揮重要的作用。
But Trump does have a role to play, and particularly with his...
他說中國是確實可以發揮作用，特別是憑藉他的經濟實力和影響力、他的國際貿易以及與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的廣泛關係，這些肯定能夠讓中國有必要開始發揮更大的作用。他強調二戰之後美國一直是世界超級大國，在國際事務當中享有很大的話語權，但現在美國必須要坐下來和中國或者其他國家平等談判，這個令到美國感到不舒服，因此美國需要時間來到適應。他還說美中現在要做的是進一步改善國際公平競爭環境，停止相互指責的遊戲，解決兩國能夠合作的解決的問題。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can work together to improve the level playing field
for international.
佢話：如果中美兩國能夠共同努力改善國際競爭嘅公平競爭環境，兩國人民同埋世界其他國家都將會獲得巨大嘅利益。因此，佢認為雙方坐低落嚟好好咁談判非常重要。而家係重啟美中關係嘅時候啦。另一方面，金立群係告戒美國，中美關係應該重新定位，尤其是在40多年的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已經不再是過去的中國，中國應當尊重美國，但雙方必須要平等對話。他表示引用冷戰的概念將會後患無窮。他說在當今的世界，中國有權在完善一個體系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但最大的誤解或者誤會就是中國想撇開它，開創自己的體系。中國感興趣的是改進這個體系，讓它變得完美，而不是啟動自己的體系。美國之音記者楊明在華盛頓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之後承諾將多邊主義帶回到美國的外交政策中，這些是從特朗普總統的美國優先原則的轉向。下面是拜登兑現了他重新與世界接觸承諾的一些領域，以及他可能有所猶豫或者保留的領域。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之後承諾將多邊主義帶回到美國的外交政策當中，這個是從特朗普總統的美國優先原則的轉向。下面是拜登兑現了他重新與世界接觸的承諾的一些領域，以及他可能有所猶豫或者保留的領域。首先是气候变化方面，上个星期世界目睹了一个戏剧性的外交政策的转变，是一位的总统将美国从巴黎气候协定的承诺当中退出之后，另外一个总统就召集了由40位世界领导人参加的虚拟气候峰会，以表明美国希望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发挥全球的领导作用。拜登在这次峰会上宣布，到2030年他會將美國的温室的氣體排放量從2005年的水平上減半。他還召集了各國的領導人宣布各自雄心勃勃的減排的目標，為了在今年的稍後時間在格拉斯哥舉行的聯合國氣候大會作準備。到2024年美國會將是用於幫助發展中國家的年度公共氣候融資增加一倍，再次作出了發達國家到現在為止未兌現的承諾，即是到2020年將氣候融資增加到是每年至少1000亿美元。但是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是將取決於最大的排放國，而在維持快速經濟發展的同時，在比如短的時間裏面實現碳中和所面臨的挑戰為理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是維持了北京在2060年是實現碳中和的最初目標。世界第三大的排放國印度和第四大排放國俄羅斯亦都沒有在減排方面作出新的承諾。至於在核裁軍方面，在拜登的領導下，美國恢復了軍備控制的努力，這是拜登總統降低核武器在美國國防政策當中的級別的計劃的一部分。他還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延長了新削弱戰略武器條約。拜登政府回到了與伊朗進行間接核談判的道路上，這個是對特朗普總統2018年退出聯合全面行動計劃的徹底的轉變。這一項得到伊朗和世界大國簽署的核協議對德克蘭的核項目施加限制，以換取放鬆制裁。談判一直很困難，部分原因是因為伊朗要求取消所有制裁，而美國政府不願意這樣做。南佛羅里達大學戰略與外交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政治學教授穆森·米拉尼表示，由於伊朗政界內部有很多勢力，包括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在內的地區大國，以及美國國會當中的共和黨人都拒絕重啟伊朗核協議，拜登一步步慢慢地走的進程可能會成為一種負擔。他說這些談判耗費的時間越長，這些勢力就越有機會破壞這個進程，並且讓他脫軌。在北韓問題上，拜登正是加強與日本以及南韓的聯盟，以幫助約束平壤，而不是好像特朗普那樣討好金正恩。布魯金斯學會的高級研究員麥克爾·歐漢倫表示，核心的挑戰是美國有一個持續了幾十年的要求北韓領導人一次性地放棄所有核武器的政策，雖然沒有跡象表明他會這樣做。他說與盟國良好合作不會改變這個事實，即是我們的政策需要植根於現實主義和對問題的正確的診斷。 他說目前還未清楚現在美國是向著哪一個方向邁進。至於從疫情當中復甦方面，2020年7月特朗普總統讓美國正式退出世界衛生組織，指責這家聯合國機構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際被中國政府所控制。雖然拜登在上任之後最初的幾個鐘頭內就重新加入世衛組織，但是執政近百日之後，他還未有提出一項加快全球疫情復甦努力的全面的戰略。在疫苗共享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執行供應過剩、準備過渡式的戰略，以確保美國能夠做好準備為未成年人接種疫苗，並且應對新出現的病毒的變種。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